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25号，公元2014年1月2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政评论：西藏境内火灾频发，与中共废除劳教制度。下面请收听这期的时政评论节目：西藏境内火灾频发，与中共废除劳教制度。近期呢，西藏多处的寺院还有一个旅游景点都陆续发生了火灾。那么最新一起是发生在西藏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的一个叫独克宗的古城。网络上的消息是说有上百栋的房屋和古建筑被烧毁。另外就是这个月的9号，西藏色达县的腊荣五明佛学院也发生火灾，有上百间僧舍被烧毁。还有几个月前的西藏理塘县的理塘大寺也发生火灾，寺院的大殿被烧毁。还有更早些的时候是西藏兴隆县和白玉县两地的有两所佛教藏传佛教寺院也发生火灾。所以我们可以说比较幸运的是这些火灾中都没有人员伤亡，不过应该造成的损失，财产损失估计加起来有上亿元人民币。所以比如说在发生在香格里拉县的独克宗古城的火灾，有报道说被烧毁的建筑群拥有上千年的历史。所以想先请格桑坚参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区的情况，比如说它的香格里拉这个名称的来源，还有它当地的那个建筑群是不是真的有上千年的历史。
好的。香格里拉县其实在藏语里面呢以前叫做杰塘，我们藏民里面因为像巴塘、理塘、杰塘都是西藏抗拒的一个大的一个地方。现在为什么叫香格里拉县呢？中国大概在90年代它要开辟很多像旅游景点这样的时候呢，完全以一种经济的这种意识，因为曾经有一个叫一个西方的一个作者曾经写过一个市区的一个地平线，这里面呢有个关于一个香格里拉的一个报道。当然香格里拉呢其实这一名称的这种音译应该是以前站在香格里拉这一带都叫僧吉年的，其实僧吉年的呢其实好像是心中的月亮，而这种心中的这种太阳跟月亮其实应该翻译成这个英文里面的有点像僧格里拉，所以僧格里拉呢就变成一个就是说时间呢非常向往的一个非常干净，就是说他的人间呢没有受到任何环境方面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的这么一个先进性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地名的一个概念。因此呢中国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或者说为了引进一些所谓的经济建设，是把这个西藏的这个杰塘地区呢取名为香格里拉县，其实我认为有这么一个背景。当然这个香格里拉县当然后来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解释但其实呢我认为这个名称的来源其实就是僧吉年的音译翻译成英文，由做英文翻译成中文以后出现的一个名字，一个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在杰塘县的那个里面独克宗，也就是按照西藏叫独克宗，以前由于全部都是因为是石头垒砌的这种房屋，当然了在吉当以前有个独克兰，也叫独克兰，也叫独克宗，也就是独克路 或者说多克宗，这一个西藏的一个城镇吧，历史上好像曾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镇，因为香格里拉这一带从云南到现在，也就是到中，就是现在的吉汤，到西藏的一个茶马古道，其实变成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城镇。当然这个呢，我谈不上所谓的上千年的历史，其实呢，形成的这种规模其实是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里面，所谓的这种，上千年历史的这些，好像拥有非常古迹的这种，好像现在都看不到。特别是所谓的香格里拉县建成以后，中国为了吸引这种外来的这种游客，所以他现在新建了很多按照当时的这种像这种木屋啊，或者说石头房屋啊，反正形成了这么一个区域。因此上次被烧毁的独克宗，其实呢基本上这种文物价值也好，上千年的这种古迹呢好像非常的少。
那这些火灾，中共官方他们经过所谓的调查宣布的结果，许多火灾都是说因为电器然后线路短路造成的。这尤其是最新的这一起香格里拉县的火灾发生以后，也有许多藏人在网上提出了质疑。所以您对个别藏人提出的就是说连续发生火灾的背后有其他原因，这种评论您怎么看？
我认为当然了，我们现在无法证实这些火灾真正的发生的原因。当然了，中国官方报道的都是电气线路的短路造成的。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历史上西藏大概有6000多座寺院，6000多座寺院里面，大家以前都是用一般的酥油灯点这个灯的，规模很大。这样的就是说时候都其实发生火灾的这种频率没有现在这么高，第一点。第二点，现在所谓的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的这种建设，按他们的这种解释法其实是规模很大，第一个。第二个，应该在这样一些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对这些消防火灾的这方面的一些防御措施，我认为应该也跟进。但是呢，从发生这些火灾到救火灾这些的这种规模，或者说这些的后续的这些情况来看，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它在这些方面的这些出现的这些漏洞，特别是我们这次看到的独克宗大烧这么多房屋，其实消防队员第一个连那个消防车都进不去，第二个就是说储水池里面连一个消防车的水源都不够这样的一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味在追求这些经济发展的同时呢，完全忽视了这种安全方面的这种保障，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网络方面也有很多疑点，为什么这种西藏的这些著名的这些寺院为什么会相继发生这么大的就是说火灾，这背后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政治方面的或者说人为的这种因素。这一点呢，我认为像独克宗，我认为其实官方并不需要人为去毁掉这一个所谓的现在这个旅游一个景点，因为他把这规模建起来，他其实就是为了吸引这种游客，或者说为吸引一些游客的到来。因此呢，他把这个烧毁，其实对他呢对这些没有任何的这种益处。因此呢，官方性的或者说政府有意性的，或者说背后有政治阴谋性的去焚烧这种，我认为这种质疑呢，我认为其实并没有多少根据。但是呢，像理塘寺院也好，还有其他发生的一些寺院里面，它发生的这些火灾的背后原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政府的行为方面做得非常的不够。因为像色达拉荣无名佛学院，这么多上万名僧侣集中的地方，其实作为一个政府，他应该对这种消防的这种隐患，或者说 这种前期的这些工作应该有很多的这种应该有很多的这种准备，但是一旦发生火灾以后，一般都是人力或者说以前非常简单的原始工具性它去抢救这种火灾。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其实在这些方面做的是非常的不够。其他当然也有人认为会不会对，因为这些藏传佛教寺院都是西藏的语言文化特别是宗教的这种信仰根据的，会不会恶意去破坏这些点，这方面呢我认为其实应该没有大的这种根据。
这段时间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新闻，就是西藏囊谦县公雅寺的堪布噶尔寺他遭捕的情况。堪布噶尔寺在当地的威望非常的高，他一直在当地推广西藏的语言文化还有宗教方面的发展。他的遭捕原因据说是被扣上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而且他被捕后有16名当地的僧人为他请愿，结果同样遭到了拘捕。您觉得他的被捕和当年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情况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是不是所有在藏人僧俗中拥有一定威望的人在推广西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付出贡献的人都会被中共扣上一个罪名进行逮捕？
对，那个堪布噶尔寺被捕跟以前当时德勒仁波切被捕当然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点就像你的这种提问一样，其实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党组织呢，它是绝不允许除了他以外的其他任何组织的存在，第一个。第二个，像堪布噶尔寺被冠以所谓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因为中国现在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没有任何的这种界定，因此呢官方想怎么定罪都定罪。因为像堪布噶尔寺这样致力于西藏语言文化的发展，致力于帮贫穷民众的这种脱贫，或者说致力于西藏宗教的宗教事业的这种推广，其实它完全都是为着一帮普通民众去做一些善事。但是像这样的事情，由于它在民众当中受到了民众的这种崇高的这种拥护吧，所以因此呢当局都会认为这样一个人会危害到他的这种所谓的统治阶级这个权利，因此他们都会加以去打压。这种打压呢跟那个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打压都是相同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我认为像丹增德勒仁波切他采用的是非常卑鄙的一个所谓的成都爆炸罪，冠上这么一个暴力罪，而这次堪布噶尔寺呢他只能安上一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应该是一个政治诉求。这种政治诉求里面呢有背后有这么多的当地的民众去声援，像包括这次被抓的这种是六名僧人。其实呢这种公民的这种运动力量，其实我认为像时代背景也不一样，2012年的时代背景跟现在的时代背景有点不一样。我也现在最近也听到这是六名被捕的僧人也马上也陆续要放出来，这种放出来呢说明其实这种民众的这种坚韧不怕的这种抗争运动其实也得到了也就是说也得到了一定的这种实效。而像当时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这一时代背景下，像罗桑顿珠他马上被执行了枪决，像这个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判处了就是死缓，就是说判得非常严。因此呢从这些时代背景里面看，虽然中国对这种在民众当中有很高威望的这些人的打压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后来的处理方式上我认为比以前有了一定的这种不一样，这点我们应该看到。也
西藏境内因为环境遭破坏而产生的就出现在当局和藏人之间的矛盾在今天还是非常严重。比如说像西藏青海湖附近的天峻县，还有西藏的德格县， 首先是天津县，它地方政府一方面是用环保的名义，去限制当地藏人牧民的牧业，然后另一方面自己却去开采自然资源，每天都引爆炸药，前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报道，而且当地藏人如果表达不满的话就会被逮捕。还有西藏德格县也有因为呼吁当局停止在当地破坏环境的一项工程被拘捕，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您觉得境内藏人面对这种困难，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保护自己？比如说如果通过中国宪法环境保护法来寻求这种法律途径，您觉得可行吗？大概两天前媒体上有报道说中国藏汉法律词典被评为了什么优秀民族图书，所以您认为这种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些环境问题可行吗？
现在在整个藏区民众跟政府当中最大的这种冲突也就在这种环境保护，或者说环境就是保护当地民众的这种生存之间。那这个矛盾，也就是说这种冲突呢是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越来越激烈化。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他在所谓的重视于所谓的环境保护的同时，其实他由于没有按照你刚才所提的就是环境保护法，或者说要搞生产建设不能就是说破坏环境这样的一些按照这样的一些法律去办事，它都是当地政府为了增加它的一些收入，它跟一些就是一般的一些企业就是合作来就是乱搞当地的这一些所开始这些情况。因此我们看他一方面他以保护环境的名义把藏区很多地方把它划为所谓的环境保护区，把很多民众呢迁徙到其他地区去安置，而另一方面他又为了这种从就是官商勾结跟一般的这种商人呢就说勾结以后在当地就大肆的就开垦开采进行大肆的破坏这些当地的这种环境。但是一旦他们的这种破坏性的这种开采行为伤害了当地民众的这种生存利益，而当地民众一般提出一些诉求，他们都会就是说政府干预这种司法性的站在这种所谓的怎么讲呢，这些商人的这一边去给藏人冠上一些破坏当地安全啊，甚至会在岸上就是说危害国家安全呀，这样的形式去抓捕，这样呢就恶性循环的变成一个就是说这些恶法或者是恶商人，或者说在藏区的一些整个破坏环境的这些行为，其实这种恶行呢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这种就是说保护，这样呢就形成了当地政府站在这些恶商人的背后去跟当地民众形成一些对立，一旦发生这种冲突，当地政府动用这种军力一味的镇压当地，所以呢，这样的这种矛盾造成的这种伤害越来越严重。像你刚才所讲的天津县，还有德格县，像德格县的这种建设，它其实中国法律里面有很多规定，比如一些建的，比如你修隧道，你修隧道要进行爆破，你要爆破的话呢，你要顾及到周边藏人的这种住房的安危，但由于他是根本不顾及周边藏人的这种生活环境，他用上非常强力的这种爆炸声，使当地居民的上百户家人的这些房屋都爆裂，而当爆裂呢，既没得到这些施工建设者的这种赔偿，但是一旦要提出诉求，又变成会就是说影响当地的施工建设，或者说危害当地什么稳定啊，这样会一味会打压藏人。所以呢，这种打压方式，这种实证方式，也就是很多年开始现在是这样，这样呢对藏人的这种伤害呢就是越来越大。 而我们一旦去诉求，由于得不到这种法律方面的保证，因此呢，这样的很难在宪法或者说环境保护者法律的这一条，就是说框框里面能够找到，就是说能够保护自己的一些，就是说怎么讲呢？因为中国它根本不顾这种法律，但是呢，我们作为另外一个，在中国大陆，也就是不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汉族地区发生这些事，都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抗争都能得到有效的这种解决。而西藏的有些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这样一些，现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这种律师，也有一种很多这种法律律师，他介入到这个里面，就是专门帮藏人去用这种司法的角度，而且跟中国去抗争。这种里面呢，就说成功的得到这些保护的例子也很多。因此呢，我认为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公民运动，包括这种民众跟律师级这种对法律认识的这种提高以及有些公正的这种律师直接用就说法律的手段去保护受伤的这种一般的民众的这种运动，现在是就是越来规模是越来越大。因此呢，这样的一些环境下，其实我们藏人我们自己西藏自己的这种律师，虽然他现在还不能没有这种就是说背景，或者说没有这种环境去跟中国政府抗争，但是呢当地藏人能够跟中国境内的一些汉的这样一些律师也好，也中以这些司法工作者也好，通过他们的这种合作或者说寻求他们的这种支持，我认为得到的这种解决的这种效果更好。现在你所讲的所谓的汉藏这种法律法规的这些书籍，你出台这么一个漂亮的书籍，把它评为所谓的优秀的什么图书啊，这些其实呢对解决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是摆设而已。主要是你要像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他所讲的，你要尊重法律，你要提高法律的这种尊严，这样呀才能保护真正的弱势群体的真正的受伤害民众的这种利益。因此我认为这方面其实更重要。
最后想请格桑坚参先生谈一下中国最近废除劳教制度的问题。中国人大常委会在几周前正式通过了废除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您认为这和前一段时间陆续有很多藏人政治犯被释放的情况有没有直接的关联？
我认为当然中国政府废除劳教制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因为劳教制度实施这么多年以来，有这么多人就是说以冤枉而入狱，因为根本不需要通过任何的司法程序，当地公安任意可以把一些人抓起来以后可以关押两三年到甚至五年。因此呢，这一劳教制度的被废除呢，我认为应该是2013年中国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事件，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最近有陆续有西藏的藏人的政治犯被释放，其实很多被释放呢，其实很多都是因为08年开始参加一些抗议活动的被判处三年四年五年，有些呢是刑期满了以后释放出来的。当然了，这种通过这种虽然它不是那种公平的审判，但是呢通过这种法院审判这种释放出来的呢，他不应该在那个劳教制度的废除以后释放出来的这一部分不应该算在这个里面。因为劳教其实他就是根本不用通过任何的司法程序，当地公安他任意把一个人抓起以后，他可以直接送到就是劳动改造所他去改造。因此呢，就我认为应该08年以来，因为参加西藏抗议活动的，我们现在以前知道5000多人就被抓捕以后， 就失踪的，没有在里，很多人都应该是在劳教所里面。我认为这样的一些人呢，我认为通过这次废除劳教制度以后，他们都应该被释放出来的，一个群体。而这种我们前面所讲的，就通过法院也好，通过司法程序被判刑的，这不应该。这种就是有些的还可以提前释放，因为你这里面的表现或者说不再重犯吧，也可以按照中国的这种刑事诉讼法，或者按照中国的刑法，它可以提前释放，这也许这也有这种规定，不在这种废除劳教制度的这个规模里面。但是当然了，有很多人也质疑中国废除劳教制度的这种真正的这种就是有效性，或者说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性质。但我呢其实呢都是比较看好的，是你像这样一个制度的存在，当地的司法部门，也就是公安政法部门，它完全可以就是说完全可以任意胡作非为的一个依据其实没有了。因此呢其实这种制度废除以后，当地公安，就是当地公安武警也好，他们的这种像以前这种胡作非为的这种空间其实是缩小了。因此呢，这其实对社会还是有益的。
那这个劳教制度的废除，您觉得会不会成为中共将来应付国际社会就人权问题进行谴责的一个他们的借口，一个筹码？
我们也应该怎么看呢？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应该要具体看一些事情。当然了，像人权方面的一些谴责，人权方面的一些借口，也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中国政府它可以一个些解释的空间。因为你看，你以前你们一直批评我的劳教制度，我现在已经废除了就说我们不管它具体的实施程度怎么样，当然它有借口。但是呢，我们也应该肯定，现在新的领导，因为已经讲了很多年，就是说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这一劳教制度，完全是非法的一个制度，这必须要废除，讲了好十几年了，其实可以说几十年了，讲了这个，其实都没能废除。因为当时呢，这次呢，就是说十八大的上台，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废除，我认为这种能够废除，其实我们还是应该要从一些积极的方面去应该看，也应该有时候我们不应该把中国政府的所有的作为把它从负面的方向去或者说判断它或者分析它，该积极的去判断也好分析的，我们还是应该给予肯定。如果不这样，当然了，我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因为废除劳教制度其实也并不是中国政府它是就是说自行的去它是废除，而是它也得到了国际方面的整个中国方面，也就是说一般民众方面的这种压力，如果你再不废除，你在世界上无法去解释，像这样的一些历史背景下去废除的。因此从中国废除劳教制度这样的一些事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国际压力也好，一般民间公民运动力量的这种信息也好，这样的一些的运动其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从这些事例里面，我们如果不管是广大的中国人或者说西藏人，我们都能够从一些就是说法律里面，就是说中国法律里面所有的一些作为一些武器，如果去通过法律的手段去抗争，通过法律的手段把法律作为一个武器，大家千千万万的人都通过法律这一手段去抗争的话，他中国政府他必须要去遵守法律，他必须要按照法律去办事，否则没有人去依着法律里面你有的这种权利去追求，中国政府他可以无法无天，他可以根本不遵守法律。因此呢，我们不应该等待中国政府他自行的去遵守法律，而是我们要通过从法律，就是说一个人的背后有千千万万人的支持，这样呢逼着中国政府，也就是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他必须要去遵守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这样中国的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